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呢，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了。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呢，会一起的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带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安全使用抗凝血的药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呢，医院药师委员会的王思玉委员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王思玉委员呢，也是我们台北荣总呢调剂科的主任。王主任早安。
早安伟华早，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哎，王主任，这说到抗凝血的药剂哦，药物哦，这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吗？
是，的确是。那有的时候那个也是用来预防像是一些全身性栓塞，像脑中风的病人也是会使用这样的药品来做预防。
是，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您本身如果是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有心血管疾病的话呢，我觉得不能够错过今天谈的主要的内容了哦。
是，
抗凝血药剂如何的安全使用哦。所以我们在谈到安全使用之前呢，还是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抗凝血的药剂，好不好？
好，那抗凝血的药品呢？那广泛的来讲，临床上会使用的一些有可能会影响血液凝固的药品，包括说像是一些急性期使用的注射型血栓溶解剂，那像是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时候3小时内要给予，或者是急性心肌梗塞的时候12小时内要给予这些注射型的药品。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抗血小板制剂，那它主要是用来预防血小板的凝集，那可以用来预防心肌梗塞或者是缺血性中风。那这部分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是阿司匹林或者是保酸通这类药品。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抗凝血药品呢，它俗称叫做薄血药，它的主要用途是来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那它本身呢，其实有注射型的药品，像是肝素以及低分子量的肝素。那口服的药品呢，那以学名来讲呢，叫做华法林，那它又有商品名叫做欧福宁或可化宁哦，以及新型的口服抗凝血药品哦。那今天要主要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口服的抗凝血剂哦。那主要就是因为这类药品哦，其实它过量就可能会造成非预期的出血哦。但是当它的量不足哦，又没有办法有效去防止血栓的形成哦，所以它使用上呢就很像刀的两刃哦，要非常的小心，那也要非常谨慎的去调整剂量，才能够安全有效的预防血栓的形成。
是，那主任，我们如果用比较口语的方式去了解这个抗凝血剂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好听到很多很多是属于学名的部分哦。
是，
所以一看这个抗凝血剂它的一个功能的话，凝血这两个字主要就是我们的血要把它凝在一起吗？是这个意思吗？
简单的来说，血液它的凝固哦，通常其实是一个正常性的保护措施，就像我们受伤的时候，
血小板对不对？
对，必须要止血。
对，
那止血部分有分两大类哦，一个就是刚刚伟华提的血小板。对，那血小板它的凝集是一开始身体所启动的保护机制，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出血比较严重的时候，这样的机制可能不是那么足够，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会有一些凝血因子。那这些因子的活化以及它后续的这些凝血反应的放大哦，那才能够有效去预防一些就是比较危急的一些受伤。对
哦，我知道，就是如果它的一个凝血功能不足的话，我们就会担心说它会有大量出血的情形，
是
这样对不对？
对。
那如果这个凝血的功能就是太足的话，可以要说太足吗？就是它就会那个血液不流通。是这个意思吗？
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血栓形成，刚刚讲的是正常的保护机制，其实当你的受伤的机制一旦被终止，其实 就是伤口复原之后，其实身体是要把这些栓塞给清除掉的，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凝集，也有所谓的去凝集，那这整个我们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是，所以刚刚我们的主任也提到，就是急性期，所以在使用我们的抗凝血剂的时候，它不一定是要长期使用，可能在某一些的紧急状况的时候它是需要使用的。当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自体的功能恢复的话，它可能就不需要使用，否则使用的话就像会产生血栓的情形，是这样子的吗？
使用抗凝血药应该是预防血栓。那
预防血栓，
对对对。那至于要使用的时间长短哦，其实会看病人他本身的疾病状态。那像我们有些病人，他如果是心脏瓣膜有问题，去做机械性的瓣膜置换的话，那他们服用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有些甚至要终身服用。
嗯，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如果就是常在听伟华的节目的朋友们，其实我自己曾经分享过，就是我自己的妈妈就是换了心脏瓣膜，她大概已经有快十年了耶，快十年的时间，她还是需要长期的回到医院去看诊。那我就记得她那时候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开了一些的那个什么饮食注意事项，
对，
他就特别提到说，因为有在使用抗凝血的制剂，那所以呢，回去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又要特别的注意，
对，
好，所以我换那个主要是心脏疾病的朋友们，他可能经过治疗之后，他就有使用抗凝血剂，是不是？
可能要看状况啦，对，那通常会用到抗凝血剂哦，一般是用在像心房颤动哦，或者曾经做过心脏瓣膜置换的病人哦。
是。
那心房颤动为什么会要使用呢？因为心房它是我们心脏的一部分嘛，那心脏就是在帮我们把血液供应到全身。那如果说颤动，等于它是不规则的跳动，而且它的跳动可能是没有效率的。那这样子就会造成血流淤积在心脏。那这样子造成因为淤积，所以它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血栓的形成。那如果这些血栓它又跟着我们血液心脏这样子打到全身去，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身体不同器官的一些血管栓塞哦。那特别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脑血管栓塞哦，那它的几率其实在心房颤动病人比例是相当高的。
那种血栓是不是就是不通的意思啊？
对对，
是不通嘛，
因为它就像一个栓子，那如果说到你的血管里面，那它卡住了，那造成说你的血液整个流动被阻塞了。对，那就是在脑部就会像我们所知道的中风。对，那如果说在其他地方像肺部也会造成呼吸上的一些问题，
会喘，因为肺栓塞了。
对，肺栓塞了。
对，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医生可能就会开抗凝血制剂吗？
对，来预防这些刚刚讲的栓塞的情况发生。
是是，所以只要有这些的身体状况的朋友们，您可能正在可能在服用的部分就会有抗凝血制剂。
对，
所以他就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是是是，像伟华刚刚提到的饮食上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服用他就必须要长期服用吗？我发现我妈都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的回诊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要看病人他为什么要吃抗凝血剂啊，如同刚刚讲的，有些他的瓣膜置换要看它是生物性还是机械性，就是金属。对，那因为金属它造成栓塞的机会比较高，所以它吃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长是指可能也看每个自己的状况，对不对？
有些甚至会要到终身。
所以如果是生物的瓣膜的话，它可能就是一段的时间，
对对对，基本上至少会服用3个月，那之后医生会再依照病人的状况做评估。
了解了。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药物的使用，特别是一些的需要长期服用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哎呦，自己服一服之后就觉得我干嘛要吃那么久， 然后呢就随便的乱停药，这是我们在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时候最担心的，包含了抗凝血剂也是。
对，当然，但是长期服用对这类病人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伟华刚刚提到的心血管的病人哦。那它本身其实我们说预防中风也不是光吃这些抗凝血制剂就有用了，它一定要严格去控制它的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要严格的去控制。那特别是如果自己不管是生活形态调整，那运动或者是饮食上哦，去多加留意，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在我们的目标值的话哦，那还是得要服用药物。
是，
对，那所以除了抗凝血剂的服用，那如果说医师认为您的状况是必须要用药物去控制血压、血脂或血糖的话呢，也是必须要长期使用的。
是。所以刚刚这个主任是语重心长啊，我们有时候在服用药物的时候是控制，对不对？但是真正你要做到的，你不能够完全只靠药物了，你自己可能饮食啦，还有生活的作息啦，还有这个运动的部分啦，其实都是攸关于这个药物的使用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把你的身体控制在健康的一个数值当中。
对对，但是伟华刚刚提的也很重要，像运动来讲好了，那因为抗凝血剂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一定要很小心使用，因为它有出血的副作用，所以在选择运动形态上呢也要特别注意，要选择避免会产生一些冲击或者是碰撞的运动，所以我们会建议这类病人选择比较缓和的运动，像是游泳或慢跑，对，那甚至有些病人他们可能会比较习惯去做一些传统的治疗，像是推拿或者是按摩或者是拔罐之类的，那因为这些处置有的时候它会在你身体 表面上有一些压力造成可能会有就是出血的风险啊，如果说太过激烈的话，
是指的是内部当中我们看不到的出血还是外部啊，都有啊。
内部出血我们可能比较不容易观察到，但是如果是像刚刚讲的碰撞，或者是刚刚讲的如果比较激烈的一些按摩，对，那大家可能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就是外部的出血，可能皮肤会有一些淤痕而且不容易散去，那或者是会有一些微细的出血点，对，那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如果是正常人可能过一阵子就会恢复，就会消失，但是如果是服用这些抗凝血制剂的人哦，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他是不是比较不容易散去，比较不容易消失，或者是其实一开始就应该要避免这些活动。
这个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去注意呢？你看空中的好朋友们，抗凝血剂我们就看凝血这两个字，就是希望我们的血液能够止住嘛，抗这是抵抗的意思嘛，所以担心的是有出血的一个情形哦。
对，
像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黑青，是不是比较容易出血啊？我随便乱判断，这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就是看个人的体质啦，但是如果正常，你的淤青是会散去的，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啦，
都是正常。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凝血功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是有一些可能先天性它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凝血因子不足，或者是有什么家族性的遗传疾病，那刚刚伟华提的情况就是淤青，它可能就真的会有一些比较不容易散去或者比较容易形成淤血的这些状况。
对，我印象中就是它好像是我们身体健康有时候判定的一个指标，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下了。
对，
就是东一个淤青西一个淤青，它突然出现的话，我们可能要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做个检查，我们到底是身体的什么状况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没错，特别是服用抗凝血药物的病人哦，那因为有的时候虽然说定期回诊，但是医师很难在短时间的看诊的这段期间去留意到这个病人他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我们特别都会请病人，会提醒病人要留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像刚刚伟华提的比较容易注意到像皮肤，对，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出血现象，那或者是排尿的时候，尿液的颜色有没有像血色或者是黑尿， 对，或者是排便，
嗯，
对对对，这些都是肠胃道出血或泌尿道出血，都是抗凝血剂有可能造成的一个出血现象在身体上的一个反应啊。
是，哎，我发现就是如果您自己真的有在服用抗凝血剂的朋友们，这些的生活注意事项你必须要去注意到的，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是不是在服用的部分你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哦，最好能够就医去做个询问一下医师，对不对？会担心出血的情形吗？
对对对，有的时候如果说这种状况比较紧急，或者是你发现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像是你割伤之后，你的流血是止不住。我们通常是用按压的方式，
对，
是可以初步止血。那以及说，正常来讲，刚刚讲那些凝血功能活化之后，你的止血就会启动嘛。
嗯嗯，
对。那但是如果说刚刚讲的流血不止，像不停流鼻血，或者是刷牙的时候你的出血比平常还要多，或者不正常的淤痕，那以及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她的流血量哦比正常还平常自己经期来讲比较起来比较流血量比较多，或者是刚刚讲的小便大便出现一些血色或红色哦，那这些状况呢可能就是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也就有可能必须要跟医师来做一个反应哦，那看是不是要了解一下您的药物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嗯，有可能它是剂量上的问题，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像这类病人哦一定要配合医师哦，那刚刚讲要定期回诊，那医师会抽血做一些检查，那这些检查就是用来调整你的一个剂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是，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的征兆我们还是不能够轻忽，以为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就是慢性血流一直都不止的话呢，我会担心没有在及时之间发生的话会有一些的健康上的一些影响，对不对？
对对，那根据美国他们之前做的一些统计资料，他们在2010年的一个就是去调查说他们的老年人就是到急诊是因为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的事件所造成的比例有多高哦。那统计起来哦，那每年大概会有10万名的一个高龄的病人哦，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来住院哦。那其中呢，刚刚讲的抗凝血剂里面的传统的华法林这个药哦，就占了大概是1/3的比例，所以其实是相当高的
哦。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不良反应吗？
对对对，就是有可能因为刚刚讲的一些出血的状况。
是是，所以它造成不良反应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类药品像刚刚讲的必须要配合医师的医嘱按时服药，那以及要定期去抽血做检测，那还有伟华刚刚讲到很重要的饮食上有一些注意事项哦。那因为这类药品其实它很容易有一些不管跟药物食物或者是健康保健食品那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会影响它的抗凝血的一个作用，造成过度出血或者是造成它的疗效不够，就会产生血栓栓塞的情况哦。对，那刚刚讲那个统计资料就是这些统称哦，就是不管是药物效果不足造成的或者是过量造成的那特别是老年人对于药物的反应可能比较敏感哦。那所以根据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到其实有相当高的比例哦，都是因为这个药物造成老年人必须要去就医。
是，所以主任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哦，在面对我们现在我们3月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嘛，我记得好像在6年还是8年我们就要进入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我们针对我们的老人的议题当中在用药安全的部分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耶。
对
不对？那所以家里头有一些的长辈朋友的哦，在使用抗凝血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长辈有时候会忽略他的一个严重性，或者是他没有注意到那些的征兆，对不对？
对，所以 也是要提醒家人或者是照顾者、哦嗯、可能要特别留意哦。嗯、那刚刚讲到生活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哦、包括说像刷牙的时候、嗯、用牙线的时候、嗯、都要特别小心哦。嗯、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换成软毛的牙刷、
嗯、
那或者是老年人要刮胡子的时候、
嗯、
那尽量用电动的刮胡刀都是、嗯要避免一些有可能造成出血的机会、啊、
是，也就是在照顾上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在一些的小细节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一般的朋友，我们就觉得那是小事，但是在针对使用抗凝血药剂的长辈朋友来说的话，那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大事。
对对，
对不对？
对，
我还记得哦，我记得，嗯。我妈妈去看牙医的时候，一般的牙医诊所，因为她在桃园，她有一次牙齿不舒服，然后去看牙医。但是我妈妈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她会告知我正在服用什么药，然后或者是我的心脏有开过刀。好，她一告诉医师的时候，医师其实不敢为她做治疗，就可是我觉得那是很谨慎，因为医师会担心说我可能使用了一些的器具，他有一些出血的情形，但他会做一个告知说，哦，那这个妈妈你最好到你的那个大你本来看诊的医师那边去挂个号，建议做一个检查。后来我妈妈处理的方式就是回到原来的医院，然后呢说牙齿不舒服，然后透过这个医师他说，哦，那你再去牙科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程序是不是比较好啦，是比较谨慎跟小心的。
对对，其实伟华讲到了重点哦、嗯、那因为刚刚也一直讲说抗凝血剂有可能会长期服用哦、嗯、但是长期服用的过程呢、嗯、它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医疗问题哦、
嗯、
那需要进行一些手术或者是处置哦、
嗯、
这时候呢医生要去评估说我暂时停用这个抗凝血剂会不会造成病人栓塞，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呢、哦
嗯嗯、
那但是呢如果我继续使用会不会造成它在手术或处置的过程引起一些出血的风险呢、哦
嗯嗯、
所以这时候都要看一下它手术要做的是什么样的种类，那手术的急迫性呢、哦嗯、以及它手术前这个抗凝血药物它服用的这个状况、哦、来决定。那所以伟华妈妈这样的处理状况其实是非常谨慎，那也是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听众朋友、嗯、如果有在服用抗凝血药物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是真的，我现在想起来了，因为就是牙齿不舒服嘛，有一些过敏的状况，不就是牙疼，那医师你在使用那些器具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洗过牙都知道说会出血的情形，所以医师不敢。再来是医师要确定的是什么呢？后来我妈妈回来跟我讲说，医生告诉她说那下次才能做治疗，因为好像在做治疗之前她会希望她先停止抗凝血的药剂，我记得有这一道的提醒、欸、
是是是，所以要看他的手术种类、
嗯、
那如果说他的这个手术比较容易造成出血，他是比较大的手术的话、
嗯、
的确就要事前停用，而且可能、嗯、看一下医生期望说停他的那个数值降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
来看他要停药几天。
嗯哼哼哼，
对，
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在就医检查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告诉一下医师我现在什么东西什么状况不舒服，那我现在又在服用什么样的一个药剂，我们不会判断，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医师我们的药师他会做一个判断。
没错，但是很重要就是民众要记得告诉自己的医师跟药师，
嗯，
就像刚刚伟华妈妈的状况、
嗯、
对，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嗯、我们不熟悉您使用的什么药物，或者说您之前有什么样的病史、
嗯、
对，那可能会在我们做的处置判断上就是会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办法涵盖到那么全面。
是，而且如果你不清楚没关系，你就把那个整个药袋有没有，
对，
带去那个药局或者是医院，就请药师跟医师来看一下你到底在服用什么药。
对对，这个其实一定会有帮助啊、
嗯、
那事实上现在其实健保卡也可以查到一些就医资讯跟用药资讯、
哦、对，直接他们插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对，
好像连药局也是一样、欸、看得到、欸、
没错没错，它是健保署的架构的一个平台，让医疗人员都能够很清楚知道病人他过往的一些病史跟用药史。
是，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我自己的妈妈也是一样，就连小感冒 感冒的状况也是一样哦。他有时候服用药物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我已经吃了三天、四天、五天了、六天，然后说，可是医生告诉我说，某个药一定要吃七天。好，我一听到这个说医生说一定要吃完，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哦，那有可能是抗生素，你不能自己随便乱停药。然后我就说，那他就会打电话给我，就上上礼拜才发生的。我就说，妈妈，你有些药不能停，但是呢，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药。我说，那妈妈你就念那个药袋上面给我看一下。就妈妈说，哦，那都是英文字，我看不懂。然后呢，我就说不对，妈妈现在的药或上面都有中文字，他都有写那个适应的症状。
对对对，有些我们会写用途。
哦，对对对，那我就从电话当中，我说那你就把那个适应症状念给我听一下。我就自己这样子跟他讲说，哦，那这个你可以停。那那个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觉得抗生素是不能够停的。
对，
如果缓解一些的鼻塞或者是一些症状咳嗽的那个部分，我说妈妈你现在没症状应该是可以，对不对？
是是，缓解的通常就是会比较可以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做调整啊。但是像抗生素来讲，它有一定的疗程要服完，才能够有效的治疗它的状况，也可以避免抗药性的产生。
是，所以那个医嘱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规律的用药。
对，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刚讲到的感冒哦，那除了说看医师来开药之外哦，那事实上其实会有一些成药或指示药，病人可以自己去买来使用哦。那事实上其实有些成药，如果说是感冒症状的缓解，要注意说里面有没有阿司匹林，那或者是一些如果说病人有时候有一些疼痛、头痛的状况，那可能会去买一些止痛药。对，那因为阿司匹林跟部分的一些止痛药都有可能会一样会有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哦，以及就是让血液比较凝集的功能比较受影响啊。那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要特别小心，最好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药的病人哦，其实有任何状况还是要询问自己的医师或询问药师，他的状况适不适合去自己购买这些药来使用。
好，最后我们的主任提醒的就是很担心哦，大家想说，哎呀，我只是一点点不舒服，我干嘛看医生呢，对不对？我就自己去买药。
对，
好，但是我们如果你自己买药，我们还是希望你呢把自己自身的状况哦透过我们的专业的药师，
是是，
对不对？
对，现在其实社区药局的药师也都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咨询啊。那我想民众有什么状况都应该要跟药师做好好的沟通跟了解。
是，没错，就是自己有在服用的药物哦，你还是要去做一个说明，那我现在又有哪些急性的一个症状，我到底要怎么去缓解会比较好， 对，
对
不对？
对，
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哦，医院药师委员会的王思玉委员，也是我们的北荣的调剂科主任，在空中所做的一个分享哦，大家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呢，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呢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今天在空中呢带大家关心的是我们的如何安全的使用抗凝血剂的一个药剂哦。如果空中的好朋友们您正在使用，或是家人有在使用的话，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呢，当然可以还可以上网好去做一个重复的收听，再来就是把那个药剂拿到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或者是您自己医院的药局呢来做一个询问了。
是，
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谢谢大家。